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很欢喜快乐啊，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主。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够一同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将来长大都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能够跟随他，敬畏他。那我们今天进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三章22-30节啊。有时候啊，我们读一段圣经啊，不要读得太快。这一段圣经里面居然隐藏着一句非常非常伟大的话语啊！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对我们圣徒的生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我不知道是圣经当中还有哪一位圣徒，近一点啊，哪一位圣徒所讲的话能够超越过约翰所讲的这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或者我们翻译的更直白一点，他必加增，我必减少。 He must increase, but I must decrease。 好，我们来把我把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念一下。在约翰福音3:22-30，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的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将你隐藏在万古，你就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当中的奥秘，求你向我们今天来解明。主啊，我们祈求你，你祝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敬拜的每一个人，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 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正像约翰所说的，他必加增，我必减少。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美丽，也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面貌。主啊，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看见除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了你我们自己不能结果子。我们把今天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愿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感受到主你话语的甘甜和你话语的能力。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讲时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想今天这一段话语啊不长，但是呢里面蕴含着非常多的信息啊。首先呢，我想我要把这个大纲交代一下，因为我们先要把这个事件的背景，今天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事件啊。其实下面还有一段，今天来不及讲，我们就下一次再讲。那么事件的背景啊是很重要，我们要了解这个事件的背景。然后接下来啊，我们要看看施洗约翰针对他的门徒对他说的提要所要提的问题，还没有提所要提的问题，约翰是怎样来做回应。最后约翰说出了我们可以说所有圣徒当中最伟大的一句话，也就是今天你和我我们过属灵生活的这一个得胜的一个秘诀，这一句话就出来了：他必加增，我必减少。所以这一句话对我们的注意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看看事件的背景，在约翰福音3:22-24，约翰啊从把这个话题啊从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突然就转入到了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在3:22-24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样就把这个背景非常清楚地交代出来。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花了好几次的时间在看约翰讲到耶稣和尼哥底母之间的对话， 那么耶稣和尼哥底母的短短的这二十一节里面的对话，就把救恩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啊，救恩在乎三位一体真神的作为，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在救恩当中全部都参与在里面。父神将他的因为他的爱和恩典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下来，然后呢，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爱和对父神的顺服，他从天降下来到世上来成全这个救恩。但是人如何可能能够领受这个救恩呢？我们一个属血气的人，一个自然人，是不可能来凭着自己来追求和认识神的。所以约翰在讲耶稣道成肉身从天降下被举起在十字架上之前，约翰就说到我们必须要领受重生的生命。所以一个人怎么可能领受重生的生命？这完完全全是在乎神自己的主权和他的恩典。但是一个人领受了神的恩典重生以后，就会行真理，并且来跟从光，也就是跟从耶稣。所以这就是前一段所讲的内容。那今天在这里说这事以后，那这事就是要把这个下面一段讲出来，而且这事和前面的事显然是有关联的。什么关联？这是一种反差和对比。什么对比？我们看看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代表人间宗教领袖的最高，也就是人间的精英，他是一个蛮有道德、蛮有学问、蛮有地位、很受尊重的这样一位宗教领袖。但是呢，他居然对耶稣所讲要重生的道理，他产生的回应是一个非常困惑的一个回应。因为这就印证了一件事情啊，尼哥底母问耶稣说，怎能有这事呢？这印证了什么事情呢？这印证了说一个自然人，也就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凭着自己的理智和头脑思想是不可能来明白神的话语的，除非神的恩典和怜悯开他里面的眼睛，他才能够看到。那我们看看这接下来就有一个他的眼睛开的人，约翰要把施洗约翰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到一个眼睛打开的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今天你和我是一个眼睛还没有打开的人，是一个眼睛已经打开的人，这我们就可以看下面这一段话语，看我们心里面是怎样的一种反应。施洗约翰是怎样一种反应？他对耶稣所做的回应是一个伟大而且正确的回应，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三十节短短的经文。我们今天如果你要说背诵经文，就是这一句，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He must increase, but I must decrease. 他必加增，我必减少。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就带出了这一种的反差。那我们来看施洗约翰他是如何来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那这里使徒约翰交代这个背景，说到那时候啊，有两处的施洗者同时的并存。他说到约翰呢，他在靠近撒冷的埃嫩施洗啊。圣经不会随随便便写一个字，所以圣经写靠近撒冷，撒冷的意思它的含义就是平安。然后靠近撒冷的埃嫩，埃嫩就是众泉之地啊 ，the place of springs 啊。然后这个众泉之地啊，因为呢，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来了以后啊，我们的施洗约翰他的做工就从旷野转入到了众泉之地，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他要预备人领受活水的泉源，众泉之地。活水的泉源，因为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他在那里施洗，因为领受活水泉源，我们就可以领受到属天的那一种的平安，和神相合的那一个的平安。所以这样约翰就来到那一个地方，在那里施洗。但同时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在另外一个地方施洗，在犹太地施洗。那么在圣经当中，其实把这个事情交代更清楚的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节，约翰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那么我们很有兴趣说，这个他们两处同时在那里受施洗，到底他们的洗礼 是什么含义，他们洗礼有什么共通性吗？那我想圣经当中其实给我们有一个暗示，说他们的洗礼都是悔改的呼吁。我们看看在马太福音3:1-2，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就是施洗约翰起初出来施洗，他的目的是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的洗礼在于悔改。然后呢，耶稣基督起初刚出来的时候，他让他的门徒给人施洗。但在马可福音1:14-15，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两组人在那里施洗，都是预备人，让人要悔改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福音的第一步就是悔改啊。那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完整的意义上，在新约当耶稣上十字架以后，我们现在所说的洗礼，也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一个洗礼，不是在这里所说的啊。所以约翰呢，老约翰使徒约翰没有更多的去讨论他们在这里的洗礼的细节和他们的意义，因为其实约翰在这里写这一段话，他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引出后面的对话，所以这样呢，他就把这一笔就带过去了。这笔带过去以后啊，接下来啊，他说啊，约翰的门徒在25:26说，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是这里约翰使徒约翰写这一段话的重点啊，因为他要由施洗，由于这一个两处的施洗，他要引出一段对话。引出什么对话呢？这里一段对话，他说是关于洁净的辩论。这个关于洁净的辩论啊，他说啊，是一个犹太人和这个约翰的门徒辩论。这个蛮有意思，难道约翰的门徒不是犹太人吗？他们也是犹太人，但圣经在新约，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每次说到犹太人的时候是特有所指，乃是指着犹太的宗教领袖。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其实在1:19就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来挑战约翰。所以呢，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别有用心。所以这里啊，其实有的圣经当中说有几个犹太人，那么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这个不重要啊。我们只知道这里所说的犹太人是出于犹太的宗教领袖，是别有用心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因为他们要挑起嫉妒和纷争，所以这些犹太人啊就来了，他们就好像是和约翰的门徒讨论洁净的礼。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就说，哎，你们两处都施洗，到底是耶稣的门徒所洗的更有效呢，还是你的洗的更有效呢？所以这样呢，就挑起了学生对老师的爱戴，以至于学生之间的嫉妒啊，这就是他们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我们看看啊，他几乎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为什么呢？当他们辩论得不到一个答案的时候啊，这时候啊，约翰的门徒啊就来见约翰来了，所以来见施洗约翰。你看看这个，他们来见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你注意，他们所说的每一个词啊，都表达了他们那个心态啊。他们说啊，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你所见证的那位，他们连耶稣的名字他们都不愿意提，因为这是他们的骄傲，他们无法承受说居然有一个人超越了我们的老师，而我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们才是最早开始施行洗礼的，那凭什么说我们的洗礼还不如他的洗礼呢？我们的洗礼一定是比他更好的。所以啊，这个时候他们似乎想要再把这个问题提下去。你看他这里并没有提问，因为呢，当他还没有来得及提问的时候，施洗约翰早就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了，所以施洗约翰就立刻打断了他们的话。这是施洗约翰伟大的地方，他立刻打断他们的话，不要再说下去了，啊， 因为他要让这些他的门徒明白一些伟大重要的真理，因为他要让门徒明白谁是真正的洁净者，谁是应该值得高举的啊！所以这就带出了下面他的，他必增加加增，我必减少。所以约翰有没有回答这些门徒的问题？有，回答得非常清楚，在下面他就回答了。约翰期待这些人要问这个问题，说你们不必问了，因为这个是出于你们自己内心的嫉妒纷争，不必问下去。那约翰要把一些属灵的真理要来告诉他们。那接下来啊，施洗约翰就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啊，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大原则，先把这个原则搞清楚了，这些门徒你们不要总是看人，好像哦，这个人他很多人现在离开了约翰去跟随耶稣到那里去受洗了啊，不是这样看的。他要看人为什么离开约翰去跟随耶稣呢？他说是因为是父神把人赐给了耶稣，若不是从天上赐的，这个赐至少包括以下的两层的含义。第一，神把人赐给耶稣，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见证的话。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6:37非常清楚地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就这一句话，当然我们可以非常多的宝贵的应许在里面。你看，首先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到耶稣那里去，是因为我们是父赐给耶稣的人。哇，这个多大的安慰。然后呢，他永远都不会丢弃我们，这是圣徒得救的确据和保障，不是在于我们，乃是在于神他的工作和保证。这是第一重的赐的意义。那第二重的赐的意义，就是父神把对耶稣基督的正确的认识他赐给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在教会听到的时候说，啊，我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了，感谢主，是我们要把感谢都归给神，不是归给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因为如果不是神把这个事情向我们显明了，凭着自然人的理智和头脑，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的 IQ 再高都没有用啊。那这个马太福音11:25，耶稣基督向父神的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在天国里面的人就是像婴孩，是自己承认自己是婴孩的人，不是说是真的啊无知的人，乃是自己知道自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需要神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所以这就是父赐给人的这个两重的含义。所以把子赐给我们，把对子的认识赐给我们，所以这是父的丰富的赐予。所以施洗约翰就说到，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啊，我们不必去辩论。那么人去跟从耶稣，是因为父把这个认识来赐给了他，这样的人是多么的有福的人，我们何必再要去斤斤计较去争论这样的事情啊。而施洗约翰接下来要回到自己，他要说到自己的身份，他对他的门徒说，在28，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啊。我们看看约翰在这一句话其实是呼应了他在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他常常喜欢说我不是，我是啊。我们看看在这里他说我不是什么，他说我不是基督。在第一章里面他也说过，我不是那先知，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基督。所以很清楚，因为他自己知道，正像约翰福音1:8说，他不是那光，因为只有基督才是那光。然后他不是基督，他在1:20，当犹太人来询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地说我不是基督。今天他对他的门徒也说，我不是基督。那我是什么呢？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 这正如第一章的第23节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他知道自己是旷野的那一个声音。我曾经说过，声音是转瞬即去的，所以约翰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什么 long lasting 啊，以后要千古留名，从来没有这样想法。他说我只是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发出就过去了，但是呢，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道路为要来的那一位基督预备好了，这样他就非常非常的喜乐了。所以施洗约翰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接下来啊，他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主题，3章29到30节，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He must increase, but I must decrease、啊、那耶稣首先他第一点他说新郎，谁是新郎？耶稣就是这一位新郎。那说到耶稣是新郎啊，这个对于全本圣经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所以他非常深刻的了解旧约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一个新郎和丈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旧约圣经当中，在雅各里面多处提到那个良人和新妇的关系，也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预表。那么在旧约当中，圣经当中，耶和华也称自己为以色列的丈夫。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当中说到，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的丈夫是耶和华。那在以赛亚书54章第5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能全地之神。所以以色列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是指着神的新造。所以这个以色列乃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不是在讨论这个肉体的以色列，乃是属灵的以色列。这是全本圣经到了新约圣经当中更加清楚。在加拉太书6章16节，保罗向加拉太信徒问安的时候说，愿平安归给神的以色列民，神的以色列民就是我们，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就是神的以色列民，真正神的立约的民。那么神与我们立的是新约，这一个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一个约。所以这个神的以色列民的丈夫就是耶和华。所以这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启示出来的东西啊。我们不是在讨论肉身的以色列，我们讨论的是属灵的这一个以色列。旧约当中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丈夫也就是教会的心腹，就是耶和华，就是基督。那么在新约里面就把这个话题啊进一步的衍生表明得更清楚。保罗说到真正洁净心腹，心腹也就是教会，也就是雅各里面的那一个佳偶。这个佳偶后来成为心腹，后来成为王女，这个身份的变迁我们要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教会的地位在神眼中看为多么的宝贵。那么洁净这一个心腹的是谁呢？洁净这个心腹的就是新郎，迎娶新妇的必须是新郎。那么谁是新郎？约翰在这里说，迎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就是基督。所以这保罗在后面在以弗所书里面把这个话题啊更进一步的展开，讲得非常的清楚。以弗所书5章25到27节，我们常常是说到这个是讲夫妻的关系，其实保罗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而言的啊。当然你可以运用到夫妻的爱关系上，但是呢，这最重要的里面含义是指着基督和教会。保罗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没有瑕疵的心腹是献给新郎的，教会是献给基督的。所以，基督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的丈夫，他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丈夫是造作我们的这一位。所以我们是神的新创造，这是全本圣经统一的一个信息。而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六节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不是肉身的以色列，而是重点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这些真以色列人的丈夫就是基督，就是教会的教会是心腹，他的新郎就是基督。好，那么当施洗约翰把这个表达清楚以后，他回过头来说，我呢，我是谁呢？我就是新郎的朋友。所以他说，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哇，施洗约翰说，我就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 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当中，他是为新郎啊尽心竭力做一切的预备工作，然后当新郎来的时候，新郎的朋友就渐渐就退下去了，因为他不是那个主角，他不会喧宾夺主，他就退隐下去啊。那么所以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当他看见新郎来的时候，他听见了新郎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就止息了。所以旷野的声音的止息就是新郎的声音之兴起，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所表达的。那其实呢，说到新郎的朋友啊，我们啊其实很有福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郎的朋友，每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信主的基督徒，基督都称我们为朋友。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后来当然这是对我们每一个我们属于主的门徒，这基督的话都是这样说的，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说都告诉我了，都告诉你了，都在圣经当中都已经记载，并且耶稣说你祈求就可以得着。那么我们今天得不着，我们不明白，是因为不求。那么当我们祈求，我们求主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理眼睛，我们就可以得着主他从父所听见的所有的一切，他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是新郎的朋友，我们和施洗约翰一样，我们是新郎的朋友。那施洗约翰说啊，他说新郎的朋友是怎么样的，他说新郎的朋友啊站着 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哇，这三步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施洗约翰讲的这每一个词啊，他都非常的让我们看到属灵的真意的。站着，他说这个新郎的朋友站在那里，那站就不是在那里乱跑啊，所以站着在圣经当中啊非常重要，他意思就是我们在肉体里的活动要把它止息，我们要 rest， 我们要安静，我们要停顿下来，我们不要再靠着自己的血气在那里忙忙碌碌，我们在肉体里的所有的活动，这个 activity of the flesh must cease 啊，所有的全部要停止。那么什么叫 activity of the flesh？ 在圣经当中所说的 flesh，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 flesh， 如果说一个人是在肉体里，那么这是表明他的状态，他人就是一个未重生的一个旧人。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已经不是在肉体里的人，但是呢，这个肉体啊，仍旧在我们里面，这个 flesh 仍旧在影响着我们。所以在圣经当中所说的 flesh， 乃是指着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仍旧受内住的罪影响，我们仍旧有未完全被救赎的那个人性而言的。那么这是神奇妙救恩的一部分，神似乎没有马上把我们里面的罪就完全把我们的罪性完全拿走，把我们内住的罪把它完全取去，而神却赐给我们圣灵。 所以基督徒要过这个得胜的生活啊，不是说要靠自己去克制，完全就彻底把这个好像要把罪性啊完全就灭绝，我们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到，是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有属灵的那个内在的属灵的征战，所以神要我们来征战，要我们得胜，就是要依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来得胜，得胜这一个肉体。所以一个人的肉体就是我们常常会有独立于神之外的那一种形式做事的那一种倾向和想法，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肉体。有时候啊，我们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属灵的神，属于神的人，但常常有时候啊，突然你看他就搬到帐篷里面去住了。这个帐篷是一个会破坏，是短暂的，这就是预表着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不要住在帐篷里，我们要住在基督里。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说他要站着。所以止息了肉体的活动的人，就可以第二步就是听见，就是听见新郎的声音。这个听见新郎的声音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太关键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得胜的秘诀，施洗约翰说，你先把自己所有的这个忙忙碌碌那种 activity 肉体的活动全部停止下来，然后呢我们就停下来来听新郎的声音。那么听了新郎的声音的人啊，就甚喜乐， greatly rejoice 啊，而且不单甚喜乐，是这个 rejoy is complete， 这个喜乐满足。为什么喜乐满足？因为他听到了牧人的声音。所以当牧人的声音响起，旷野的人声减少的时候，最后牧人的声音充满了整个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牧人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喜乐满足。所以正像玛利亚和马大，马大忙忙碌碌，那么玛利亚却安安静静，她止息了一切的活动，然后就愿意坐在主面前好好的听主的道。所以到最后当主要上十字架之前，拿了真拿达香膏来膏主的就是玛利亚，因为只有她才能够明白主要上十字架，主来他真正要成就的是什么。而其他的人虽然也很爱主，但是呢他们没有好好的听，就没有办法明白的主他所要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玛利亚是在主面前得着极大的称赞和得着极大的喜乐。主说就是到世界任何的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我们就是要听玛利，根据玛利亚所做的就是站听喜乐。好，那最后啊，约翰啊他就进入这个他最伟大的一句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约翰其实就是在那里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些门徒的问题。因为这些门徒他们来找约翰，无非就是要知道到底谁的洗礼是更有效，到底是约翰还是耶稣。然后约翰告诉他们说 He must increase but I must decrease， 这样一个答案非常清楚地给他们。那么这一句话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了解第一，我们就从新旧约的救赎的历史来看什么叫他必加增我必减少因为约翰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约翰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他是站在新旧约历史的焦点交接点上的这一个伟大的先知，也就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肯定约翰说，我实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的最小的比他还大。施洗约翰是的，他是旧约众先知当中是最有 privilege 那个特权，他能够亲自为主来预备道路，并且见到了这一位 来到世上的这一位主，道成肉身的主。所以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兴起来大过约翰的，但是在天国里的每一位啊，都是圣灵，从圣灵重生的每一位啊，我们都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并且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并且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死复活成就救恩这样伟大的真理。那施洗约翰他被砍头的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在天国里面的最小的，也就是基督来了以后最小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和我，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所以这样的福气，从这个角度来说，耶稣基督说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不是说约翰就他的地位不重要，或者是有任何比我们低，而是从新旧约那个历史交接来看。所以约翰他是减少的，那么耶稣他是加增的。所以这是新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统一的，一个是加增的光，一个是减少的光。那耶稣基督肯定约翰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在约翰福音5:35啊，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是的，约翰是发光的，约翰是带出了许多伟大的真理啊，把那个弥赛亚介绍给以色列人。但是耶稣说他是点着的灯，所以他只是灯。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启示录的22:5，老约翰使徒约翰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时候啊，在启示录里面不是在讲物质世界，他在那里讲的是他们不再用灯光日光，灯光就是像施洗约翰那样的灯光，日光这是指着使徒先知与旧约的众圣徒，就是那些日光灯光，甚至于是天上众星的光。其实圣经当中用太阳月亮和星辰来形容我们这些圣徒，所以圣徒的光和基督的光来相比的时候就不足为意了。那么当基督的光发现的时候啊，这时候啊就不再需要这些灯光，不再需要这些日光了。所以这就是他必加增，我必减少。所以灯光被日光所取，灯光被基督的光所取代。那么接下来啊，他约翰作为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啊，他也在这一句话里面，他也表明新约和前约之间的那一重的关系啊。在希伯来书8:13，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这就是他必加增，我必减少。谁要加增？新约加增，然后前约，也就是摩西之约。前约不是指的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永约，是不会变化的。而摩西之约是讲到的律法的条例、祭司的体系和制度，还有会幕的制度和各样的节期，这些的东西在希伯来书里面说，这些东西啊已经是渐旧渐衰的，所以这些东西它要减少，直到没有。那么这个渐旧渐衰的很快就归于没有了，那么这个新约要 increase 加增，因为基督来了以后，他与人的立的约乃是在新版里面，他要把我们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新版上，我们都能够从心里面来遵循他的律法。好，所以这样的话，施洗约翰就回答了这个，这是第一个层面，这是施洗约翰说到新旧约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接下来啊，施洗约翰就很直接的把这个答案其实已经蕴含在这个他的回答当中。施洗约翰给门徒的答案是这样，他说：“新郎的声音。”啊，我们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听见了，就甚喜乐，啊，然后跟着这一句话说，他必加增，我必减少， 因为新郎的声音必然要加增，而作为朋友，新郎已经来了，我把嘴巴闭上，我的声音必然减少，啊，然后呢，他必加增，人应该要离开我这里，到耶稣那里去，他那里的人要加增，而我这里的人要减少，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所以这些门徒来问约翰，他们想问的问题，约翰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回答了他，人必须离开约翰到耶稣那里去，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是约翰非常伟大的地方。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那时候已经说了，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时候使徒安德烈和约翰两个就跟从了耶稣，这已经发生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啊，这是第一条，就是新旧约，从新旧约的交界我们来看，他必加增，我必减少。但是更重要的，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不是像约翰站在新旧约的这个交接点上。那么你说，对于我今天作为一个圣徒，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属灵教导？我想这句话记载在圣经里，它是给我们有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是通过他和我的关系展现出来的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圣经当中的话，连次序你都不可以随便颠倒。所以他在这里的次序，他说他必须加增。所以我们先读这一句的时候，说首先是他必须加增。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基督永远是中心。我们看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得过怎么样的基督徒的生活，第一我们要说他必须加增，这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一个秘诀。我们关注的中心不应该是自己，也不应该是自己要做什么，甚至不是自己要怎么去结果子，我们关注的就是一点，他必须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加增。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He will have preeminence in everything。 所以这个 preeminence 在凡事上要居首位，这是他必加增的意思。然后呢，保罗也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英文说 Christ will be magnified in my body。 我虽然我今天我还在这个身体当中，但是我身体当中也有内住的罪，但没有关系，当我让 Christ magnify 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的时候，我就能够活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荣耀主的一个生命。这就是他和我的关系的第一层啊。然后第二，我必减少，他必加增，就必然引起我必减少。所以呢，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是这样来表达的，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说他必加增，那么这个他的加增就要充满我，那么我就要减少，那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基督徒得胜的生活的一个秘诀。好，那这给我们带来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过得胜属灵生命生活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这一个我，这个 self， 这个 self。 那么到底什么是 self 呢？不是说我们要灭绝我们对自我的一个意识，好像有些宗教一样要完全消灭自己。圣经从来没有提倡你要消灭自己。其实这个我就是我里面的这一个肉体，也就是我常常会要独立于神之外行事的那一种的倾向啊。我突然有时候就回到这个肉体里面，回到帐篷里面，却不愿意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就是我。我有时候产生的就是 self pride, self confidence, 啊，我自己是自信满满，我自己啊很骄傲，甚至于我们做很多教会里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让这个我跑出来啊，以为自己做了多大的工作。那这就是对基督徒生命属灵成长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就是我里面这个肉体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让这个肉体的活动止息，然后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丰富，能够结出果子来。圣经当中所说的结果子，乃是指着我们生命的质地而言的啊，不是只是说你去领人归主。圣经所说的结果子，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生命的那一个展现。生命如何能够真正结果子呢？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就是，它必须加增，必须加增。He must increase。啊，全本圣经没有一处提到要我们自己去结果子的，啊，全本圣经没有提到要我们靠着自己去结果子的，啊，圣经当中只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是陈述一个事实。你如果多结了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是非常清楚，一个人如何可能结果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们要讨论结果子，不要讨论结果子本身，我要去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回到施洗约翰所说的，要站，要听，要喜乐，要说他必须加增啊。然后施洗约翰再一次这个约翰福音在十五章第七节，不单单如此，因为有人说这个太抽象了，我怎么叫他必须加增，怎么叫藏在我里面，我怎么藏在主里面呢？啊，我怎么能够感受到我藏在主里面？主耶稣基督没有离任何的 question， 他给我们好像让我们 confused 啊。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就非常清楚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就是藏在我里面，藏在基督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有多少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多少领受神的话，我们的果子就有多少。我们的生命是靠着主的话的供养我们才能够来的，我们能够藏在主里面是因着我们在主的话里面。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真正的一个秘诀啊！我们要结果子，但是我们不要关注我要做做做，我们要关注的是我是不是站，我是不是听，我是不是能够因此而充满了喜乐啊？那么结果子的唯一的途径，另外反过来看，就是我必须减少。这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我必须减少，是不是说我要谦卑啊？那我就要一定要学习谦卑。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注重，你关注，要他必须加增，然后呢，你的眼睛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所以圣经说你必须减少，我必须减少，是什么意思啊？是主把我们的整本相当显明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就谦卑下来了。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见自己真正的本相。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节，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所以说的就是我们。我们今天你有没有可能把自己对号上去？我们是不是从前是属灵的瞎子？我们是不是瘸子，无法走在正道上的？我们是不是罪污充满，长满了大麻风的人？我们是不是聋子，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我们是不是灵里原来是一个死人？但主来了，他要让我们复活过来，他要让我们起来行走。那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正的本相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什么？我们说，主啊，愿你加增，愿我减少。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属灵生活的一个秘诀。那最后啊，我想我们再一次回到施洗约翰给我们的榜样，他说新郎的朋友站着啊，听见他的声音就甚喜乐，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这里面每一个动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站立，我们不要往来奔跑，我们要站立，我们要聆听，我们要把主的话扎扎实实地把它吃下去。每一个教会都要建立在主的话上面啊，藏在我里面的，我的道也藏在，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一个教会是以话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教会它就丰丰富富的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就结出果子来了，不是靠你自己结出来的。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已经清楚地说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说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要我们自己去怎么做去行结出来的。所以圣灵我们要等候神来造就我们生命，这样的果子就出来了，哇，很美的果子。所以圣徒，作为一个圣徒，我唯一能够夸口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站在主面前有任何的可夸口的吗？如果我结果子有夸口的吗？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因为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我，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七节，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啊。为什么我只能指着主夸口呢？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上次我们看的，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乃是靠神而行。所以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靠神而行，不是因为出于我们自己。我们生命所关注的乃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加增，因为我们能够做的是在乎我们所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我做什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我是什么。我是基督徒，我是主葡萄树上的枝子，那么我是常连在他枝子上的，我连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我就有他生命源流的供应，我就藏在他的话里面，我就会多结果子。那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爱恩而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说，他必加增，我必减少，这样我们就过一个得胜的，一个以主为夸口的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真理，看见约翰伟大的榜样。主啊，愿你加增，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愿今天我们每一个听了你这话语的人，主啊，我们都能够像约翰所说的，愿你加增，愿我们减少。主啊，当我们看见你越发的加增，你必加增，我们必减少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主你宝贵的生命。何等的感恩，主啊，你分派我们结果子，你也赐给了我们这样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样丰富的资源和这样的教导。主，求你将让我们把你的话紧装在你的心里，求你让我们的肉体的忙碌止息，能够聆听你宝贵的话语。愿你用你至圣的真道来建立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真的是享受从你而来的喜乐和结果子的丰盛。我们愿荣耀赞美都归于你，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